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因为你自己是何等的真实。哦，当你告诉我们说你是永生的神的时候，主你也提醒我们，你所讲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你给我们的应许没有一个会违反，没有果效，因为你说了命定就定，命有就有，是吧？因此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活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活在你的应许的里面，我们走在你旨意的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生都有从你那道荣耀的盼望，那叫活泼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主，现在的话在这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哦，主啊，这何等的真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悔改，我们在你面前回转，我们单单的依靠你，你叫我们就能够得胜，你就叫我们能够得救。哦，当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你、等候你，主啊，信靠你，主，我们就知道一生的力量不仅是从你那里而来，我们知道这一生的力量是你托住了我们。哦，你不仅给我们力量，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所以主啊，再次谢谢你，我们说我们喜欢跟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哦，你把许多的困难或者的难主从上上挪开，以至于我们就一清早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这都是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得到这么满足、这么喜乐的时候，主，我们也说啊，父啊，求你的心因着我们的缘故也得到喜乐，因着你看见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群人身上劳苦的功效，你也得到满足。哦，圣灵啊，把我们带进神的心里面，把我们带进神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九章。今天这样子，我们因为这段经文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了，我们一段一段的 我想今天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然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我们从第九章的十九节一直读到这个二十九节。当然昨天我们都已经看完这一段了，不过我想今天最后的这个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再进一步的有点思想。不过我想已经把这段经文呢分开好几次讲，我想今天先把它放在一起哈。读经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好像大安森林公园一样，你要看树木也要看树林，有时候你看到个树林但你忘记看那棵树，有时候你专门看那棵树你就忘记看那个树林有多大。记得二十一年前回台湾的时候，我站在六楼啊，那时候周牧师在那个看了，从这边来看大安公园，我说这叫大安森林公园，因为它叫森林公园啊，我数了一下只有三棵树，只有三棵很大的树，那个如果算森林的树也算好了。因为我们以前就不是我们了，就过去在国外的时候看那个不要说如果到军山了，那个金门公园，那个树真的你看不到顶的，那个高的不得了，不知道多少层楼我都不晓得。那看了很多的树苗，我记得三棵树，我还数了一下，那现在看了多少树啊，那时候真的看到都是地，还看到是小树。我要感谢主，就是有时候我们看看这棵树，专家是比较喜欢看树有没有虫啊，长得好不好，那我们这些不懂的就看树林。我想这两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有时候你读一节经文的时候你要读得准确清楚，但是有时候你需要所以把它放在整个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当然你可以放在整个的这个章节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说很重要的在解经里面，一个叫做 content, 一个叫 context, 叫做 content 就是里面的用的字用的词 所以从这角度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作者他是怎么表达啊，这个等等啊，甚至有时候读读我想想这个人这句话大概在翻译的时候是如果是华人在翻译，我想这个翻译应该是广东人，呵呵，因为他用的词比较像广东人，那就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那但是你不能够只看 content， 不能够看字啊句啊啊这个字啊词啊还有句子啊还有这个所谓的文法，你需要看的是这个 context， 叫做背景，这段话是怎么说的，这段话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他为什么说这段话。那我想呢，有时候我们会反复这样思想，当然我比各位方便一点，就是我比较可以自己刻意的花个时间呢来思想，因为有时候是不太容易，有时候准备一下读就一些事情来就丢在一边了，等到有时间再回来再读的时候再思想的时候刚思想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所以重新再来。不感谢主了，就是我相信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也把这个机会给我，所以我可以比各位可能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神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读一下从十九节哈，我们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OK 啊，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整段的第八章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圣灵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生活，意思说帮助我们活到达到神在我们身上不仅创造我们也是拯救我们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就叫做预定。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大概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么久，大概这个应该成为你的一个观念。如果你问到一个基督徒的命定是什么，从圣经的角度，预定神说我创造你拯救你，就是让你成为我的儿女。什么叫神的儿女？就是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是升官发财，不只是怎么医治而已，那些会跟着来，因为神还要用我们，所以会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资源放在手中。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是做不来的，叫做预知，只有神才知道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不知道明年怎么样，连明天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呢，在这两个观念出来的就讲到神的自己。所以呢，因信称义，为什么只有信耶稣？神为什么指定这个方法，不能够有别的方法？我不能够选择我的方法吗？因为神是预定的神，因为神是预知，因为神就是神。你不能够预定，你也不能够预知。预定 不是你预定，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预定是什么，也是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因信而称义？因信，信他而称义，就信他的他是对的，信他的预备是对的，信他的方法是对的，信他为我们预备那条路是对的，而且是唯一的路。但不停在那里，在这一到五章，然后从第六章开始就说：好了，保罗，你说我们信靠神，不过神是为难我们的，因为我们做不来。那保罗就回过头来说了：没有错了，你本来就做不来，因为你自己拯救了不你自己，所以你要相信神，只有神可以。所以因信神，或因信神的方法，或是因神的旨意或命定，你就可以得称为义。那后面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信耶稣以后还是会软弱啊，还是要跌倒啊。我们甚至用这句话说啊，我们在地上不会完全的，啊，到天上就会完全的。不，圣经从新约圣经来讲，是 otherwise， 在地上你要成全，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你们的义若不胜过宗教家，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到底可不可以？所以就进到另外一个，所以六七八章讲到，我们不仅信神，而且从念开始要天天依靠神。这个话，但是我只把它很快的两三分钟把它带过来。你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主耶稣交代的很清楚：我离开了你们以后，我不会把你撇在地上成为一个孤儿，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In a sense， 主耶稣是保卫师，圣灵也是保卫师，这就是另外一位保卫师。这是真理的灵，这是与你们同在，以至于，所以若是你信耶稣，如果是你已经被圣灵重生得救，我一说信耶稣跟重生得救，而且你今天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要宣告在你里面没有孤儿的灵。不要一天再说我有个孤儿的灵，你怎么可能有孤儿的灵？我也解释过很多，当时讲到孤儿的时候，这个你要想清楚讲什么。孤儿是什么？是父母不见的。你说我这个基督徒，我这个有孤儿的灵，你说神不见。OK， 有些神一些观念要弄清楚。我不敢说，我也不是这样说。我们在这边弄神学，我没这个意思，我也不没有这么厉害。但是圣经讲的东西你要弄得准确，不然的话自己会给自己带来疑惑。不然看了一些听了一些东西，真的我会这样子吗？当我听到教会每个人都在喊说：“哎呀，我有过的灵。”说那个人有过的灵，我说凭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女，他神的百姓。等一下我还要再提提这一方面。因为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不要忘记神的儿子是一件事情。他前面加一句叫做 The Living God， 你的神已经死掉了吗？否则你怎么会成为孤儿呢？那在新派神学里面呢，60年代是有个新约的这个新派神学的观念，那个时候常常喊的基督徒哦，是神学院毕业的哦，就这个美国这种是某个宗派，我不要提好了。神学里面有个观念 God is dead， 神学家最后写个结论，因为现在神不管，所以这个世界才糟糕这个样子。所以福音派跑出来，所以福音派从来没有跟灵恩派对仗，福音派是跟这个新派自由派对仗。如果神都死了，那我们就信来干什么？所以圣经就强调 The living God， 这样的话他讲的话叫做 living word， 这个是彼得说的。然后我们相信神的话带着结果，这个叫 living hope。 然后我们活在神的这个应许，这个的盼望的里面，带出神的人，这个叫 living stone， 叫做活石。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还是觉得你的信仰要从圣经来，你的信仰不是听听那个讲那个听听那个讲。我要感谢主，让我们明白就是圣经的重要，圣经的从圣经里面明白神的心的重要。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OK， 原来不要因为我们软弱跌倒，我们就以为我们的救恩是没有果效。不，救恩是完全了， 所以一定有果效，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在救恩的里面。所以因信与至于信，不要信耶稣的时候是信耶稣，信完以后就不要信了，信完以后就哦，我已经这个办了手续上天堂了，我已经拿了一个飞机票准备上天堂，所以我们就高兴做什么的，反正就像我们等飞机一样嘛，现在没事做就晃来晃去，叫飞机到我们就上去。那我基督徒不是这样，你晃来晃去，我晃来晃去，我们就完了，那赶不上那飞机了，讲难听点。所以在后面六七八章，你一定要过一个谨慎的生活，因为你一定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一定可以过一个。所以后面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话，你后面保罗讲这个什么叫做谁能够叫与神爱隔绝，如果神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那些都是得胜的。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上天堂你要带一个大冠冕，我到天堂大概什么都没有，扫扫地就会。我就跟他说，在天堂没有人扫地的，在天堂每个人都带个冠冕跑来跑去的，只是你很清楚那个冠冕不是你earn来的，不是你赚来的，这冠冕是神给你。所以你碰到耶稣赶快把冠冕拿下来，啊，那四个二四个长老一样放在他脚前向他敬拜，否则你没有，你还不知道怎么敬拜他呢，你就光秃秃的。所以起码你来到主面前，在那天呢，你可以拿个冠冕放在主，这是我的解释了。为什么你有那个冠冕是你的本领吗？不是，是这一辈子在地上你的忠心你的殷勤没有错，但让你帮助能够得胜，是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面。这六七八所说的一定要过一个诚实生活。第八章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讲第八章，到了第八章以后，原来我们的得救甚至得胜的保证不是出于你我的本领，也不是我的努力，都是出于神。所以你就发现你我会有高有低，有强的时候，有弱的时候，但是你走完这段路，我走完这段路，甚至走完路最后还有个冠冕，百分之百全然都是因为神。所以呢，到了第八章29、23，我们前面一句话是常这样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后面就保罗带去很重要，按他旨意被召。所以你一定要扣那句话的时候，不能够说万事都互相叫爱神得益处，你一定要问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是要叫爱神得益处。什么叫爱神得益处？就是他走在他旨意里面的人。就回到一个，你看真的保罗很，我真的很喜欢读他的东西，他就把我们带到这些道理跟我有关啊，得救啦，得胜啦，什么都跟我有关。不保罗说我不能够一直让你看来看去，说你有什么你没什么等等等，我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到后面的时候，29到30就旨意，一讲到旨意的时候，你就一定回到神的面前。是谁定你的一生？谁让你一生有 purpose 有目标有方向？是因为神。所以他马上就讲到这个。所以呢，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就29、30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万事万教的让我们就按他旨意被召。一讲到这里，他马上就说，因此神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叫预定，这个字 exact 是预定。然后完以后就预先 he foreknow who foreknew， 看你用什么字啊。然后他就做呼召，然后就召他来，就称他为义，就叫得荣耀。这两件事情在这个当神的 character 神的神性还有很多方，不过保罗这边讲到这两方面，一个就是神的预定，一个就是神的预知。因为倒过来，保罗就要带出第9、第10跟11，因为神，保罗这边要特别强调是神的主权，当神的慈爱啊等等，这个怜悯啊都没问题，圣洁公义都是，但是9、10、11的时候，这两个是从所谓的因为是神，所以他是神，因为他的主权，所以他可以预定，他定下什么就这样。这是他的主权。那另外一个定下来以后，他知道这是 for everybody， 救恩是给说明，但是神会知道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因为神预先就知道。那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做的。昨天我们花蛮多功夫谈，因为这个保罗在后面就引用了一些先知的话，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啊，当保罗引用到啊，就我们就从25节到这个29节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保罗是用了几个先知的话。换句话说，很有意思，就像神在何西亚书那边所说的，讲到这里，以赛亚指着以色列等等的，在原来文字很有意思的，就像神在何西亚书，基本上他是何西亚讲的话，就是神所讲的话。当然，何西亚不是神，不过神透过何西亚来讲话，所以你就发现回到一个事情了。在原文那个意思所了解，就神的话跟神是分不开的，神的话就跟神分开，所以神的话可以借着何西啊跟你说，神的话也可以借着哪一个人跟你说，要紧不是那个人，不是何西啊，要紧的是谁说，是谁叫他说啊。昨天我们花了蛮多功夫，先知从神角一个角，他只是这个叫做 speak forth， 就讲出来，就是讲出什么，讲出神的心意来。所以这个字有人也翻成叫做先知，什么就是神的嘴巴，啊，不是他不是神。不过 anyway 讲了这么多以后，所以呢，到了19节，今天我们读的保罗要做个小小结论，你怎么可以 argue 跟神说你做的不对？我是泥巴，你也是，每个都泥巴，为什么我就你把这个好像那个窑匠一样，你把我做成碗，他做成花瓶，神啊，你不公平。保罗就说，神就神，他是造你的。那忙完了以后，你这样弄，我也觉得不公平。你看现在坏人还坏成这个样子，人家怎么不处理呢？如果神你说你是公平，是公义。公平跟公义有点点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会有机会我们再分啊，这个为什么？那你说神啊，这些是好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受苦？所以保罗就回答一个：你要了解，拣选的时候，神按他自己拣选，是悲伤他的怜悯，不是因为他好拣选他，因为他不好就把他丢掉，因为都不好。所以神的拣选，拣选他跟拣选他是一模一样，但拣选完以后要把它做成一个花瓶还是变成一个饭碗，那是神的事情。如果神不拣选，都是一块泥巴在那里，就是 OK。 那变成拣选是公平的，不过拣选完以后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过日子，那就变成人的选择。如果你做个饭碗，但是忠心做个饭碗，你会得奖赏的。如果拣选做个花瓶，你不肯，懒惰也好，什么也好，甚至不满意也好，你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神要这个所谓的要审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拣选是公平的，但你怎么活在神的拣选里面，最后的结果也是公平的。你不能够看现在啊，回到最后这个25节到啊，保罗，你不要这么啰嗦了，这是我替保罗说话。你说神这样拣选对不对？这样拣选对不对？果效有没有像你讲了半天的果效？这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真的蛮。保罗，你说神拣选我们，我们是神所拣选。不要忘记罗马书的这个会众。是两群人，就都基督徒，是两群不同的基督徒，一群的基督徒叫做犹太人，一群的基督徒叫做外邦人。从解经的角度，解经要告诉我们，保罗要 address 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会众当中，这群是犹太人基督徒，这是外邦人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说我是神所拣选，不，外邦人基督徒神拣选成这个样子，现在国家都不见，在世界晃来晃去。所以呢，好像神在他们工作做是不对的，或是说没有果效，最后说突然，不要说不对好了，说突然人的悖逆已经把神的心意完全推翻，所以神你的主权在哪里？ 原来神的悖逆可以把你的旨意推翻的话，那你的主权在哪？不，但祷告犹太人还是不服气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你们这话是难听的，是捡来的。所以保罗在后面十章十一章还要解释这个什么葡萄树啊，这个还是野的还是真的，这橄榄树是真还是原来还是接枝的什么，那后面再解释。所以两伙人特别犹太不太服气，因为犹太一直还在等，你们外邦就是神不要的，有一天我们是这样子，我还有一个盼望，只要我们守住律法，还是守住神的应许，所以有一天呢，弥赛亚来，我们会把你通打翻的。但是那时候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就说不可能，因为你们灭亡已经很久了，你要起来，不要说将来，你去看看现在你们的光景。在这个讨论当中，基本上问一个问题，神如果是他定义这样的做，这样做做得完美吗？做得恰当吗？好的变成坏的，坏的变成好的，好的又变成坏的，那坏的变好，好的又变坏，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你还是最后问神呢，你的主权是真的掌管万有吗？所以这会进到刚刚我们读的这经文里面。那昨天我花了蛮多功夫在提神讲的话，先知怎么讲的，所以讲到另外一个，最后要讲到这位主权的神，他掌管，你看不懂我看是一件事情，但神的，所以他的 sovereignty of God， 他的主权在最后一件事情证明，证明什么东西呢？他是信实的神，他讲过的话永远不改变，他讲过的话一定会发生，虽然你算不出时间，我也算不出时间，但是神讲的话一定要发生。所以你要看这个 prophecy 的时候，基本上从后面来解释前面是比较容易解释。你读到以赛亚讲到这个神会，在以赛亚说神预言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有位弥赛亚会来我们当中，基本上搞不清楚的。坦白说，以赛亚讲的时候他也不是非常清楚。不过慢慢你从新约看旧约，你就越来越清楚神的。所以昨天讲嘛，在这个圣经里面有900多个大大小的预言，基本上已经有1/3、1/4已经实现，所以神的话是值得相信的，这不是偶然事情。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用到第一个是用到这个礼拜天我会讲这段经，因为我们进到何西阿，我会讲1章跟62章，这边是用到第二章的这几处经文。那本来不是我指明的，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他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那称他们为永生人的儿子。这是先知何西阿里面说，本来应该是神所拣选，本来神是蒙爱，不过那天神透过何西阿跟他们说，你们不是我所爱的，你们不是我所拣，因为他们离弃了神，随从别神去了。一说明礼拜天我再把它解释一下，其实有三个名字，甚至三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名字。前面一个名字是讲那个地方，那这边是讲到这个字，不是我的子民，不是蒙我所爱的，不是蒙我所怜悯。最先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当是神的子民，最先神拣选就有非我这样的，当是蒙爱的。但神说因为你远离了我，所以我不再说你们是我的选民，不再是我所爱。但是在整个何西阿书讲到后面的时候，第一章的到后面，有一天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呢，人多得好像沙一样，后面这样就第二章的前面那段就讲了他的管教，怎么把这个神丢弃的变成像沙这么多，或者这么的再次的复兴起来。所以第二章前面就讲到，因为神要做一个所谓的管教的工作。讲了这半天， 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不论这时候是神的所谓的恩宠，这时候是神的所谓的惩罚或者管教，过来过去，但是神对他们的拣选的那个的目的是永远不会改变。虽然经过高高低低，而且经过很长的岁月，但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这是何西阿书那边所讲的话，但是保罗很 freely 的 quote 这段经文，意思说这不仅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跟从神就是蒙爱的，跟从神就属于神，不跟从神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神，或者神离开了他。但这个也临到也用到外邦人，因为在犹太人的当中，从这个背景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外邦是不是神所爱的，因为是不是神的选民。纵然是这样的话，不要忘记了，神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做这种事情，神也可以觉得在外邦人当中做这些，只在一件事情，就外邦人要不要信靠耶稣，要不要信靠神。所以后面那个字的 key 就在这里，不论是怎么样，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到一天神会称他们是原来神的拣选，神的这个救恩是 for everybody， 这是他的定义，他要万得救不愿意承认，他也定义每个人都可以得救，而且得救不是只是一些的改善啊，一些的这个困难挪开，最后这个人得救，神的最高兴是什么？让他能够像神的儿女，意思说他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是主耶稣基督，但是用这句话叫做永生神的儿子。当然这个是 children， 这不是独生爱子，那个不是耶稣那个独生爱子那个子，那个有若写的话叫大写的 son of God， 我们这个叫小写 son and daughters of God or children of God。 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最后的心意，所以我为什么要抽这段时间拿出来，所以神在你身上，在你我身上只有一个的命定，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这个观念或者这个的真理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说这礼拜天呢，光光牧师讲就神儿子服侍啊，如果没有前面这一段你的了解，那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后面就解释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的服侍跟个仆人就不一样，跟个奴仆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是丰富的，因为你的资源从神来，你有的负债是要所谓的讨主人的喜悦，怕他做得不好，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你还知道做完这些时候你不会留恋，哎呀今天我在地上得什么得什么，怕失去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做工而已啊，只是完成父神心意，因为有个更美好的是为神预备，我要回到神的父的家中。哎，这些东西只是过去而已，就是你在地上受苦也好，也不会是过去，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神的主权。如果今天这段经文把这段经文这个第九章到现在做一个小的结论，神的主权不是辖制你，不是限制你，神的主权是用他无比的能力来完成他在你上的呼召的旨意，就让你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听得懂吗？你一定要说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是永生神的孩子，我们是 the child of the living God。 不是在哦，信耶稣得一些，我不说那不对，信耶稣啊，你的事业做得好啊，家庭好啊，问好都对，这讲神的工作怎么说不对呢？但是还是我要提出来，这不是神拯救你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要带出个永恒的结果来，就是你的生命是属于这位 living God， 是永生的神，以至于你可以永恒的。我已经提过，我们讲永恒呢是蛮抽象，从数学角度、从物理的角度讲，我看过一些文章讲，从神学角度很抽象。后来我发现，除非你遇见神，你否则还是很难明白什么叫永恒。每一个人可以 understand fully， 完全，因为每一个人活在永恒里面，就没会这样说，每一个人经历过什么叫做永恒，起码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位就创造我们的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不知你是外邦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的高是低，如果你的信心是对准神，你的追求是要更多的向神，基本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不过是一个过程。所以前面用到叫预备嘛，前面那段讲预备成为一个可入的一个器皿，或者预备成为神一个荣耀神的器皿，预备是一个过程。所以昨天我也用那个老美美国人讲的话，叫做不要现在判断我， Don't judge me now， 不要 judge me， 因为神在我上的工作还没做完， He ha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他没有在我上还没做完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那完以后呢，保罗再接，还是要先回答犹太人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我们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是在万国当中，我们是一个不同的国。那像这个样子，国都不见，那神的讲了还算吗？神说算。你看看将来神会复，但是呢，神的做法跟想法不一样。你们说一起派个弥赛亚来，我们就全个以色列复国 ？No， 他用这个字。这个在这个叫做余剩，是不是用这个字？余数用这个字，在神学里面，我不是搞神学的，不过在我碰过这个名词，给一个叫做 remnant， 就是剩余的 remnant。我是以前做纺织，做布了，对，多少码是一批布，所以有时候多了几一些多了就把它剪掉，那个叫做 remnant， 就是剩下的。原来神没有放弃的。现在是这样，但是神当中在他心里还有一群叫做余数的，叫做 remnant， 叫做余民，剩余的民，少数。所以有人就说叫小群，所以有些的现在华人的当中有一个宗派，他们叫他自己叫小群。But anyway， 这个小群代表什么？这群人代表是他们跟从神的，这群人也代表是他们神在保守看顾他的，这群人代表什么？这代表说这群人如果不消失的话，当然不会消失，到现在都有，将来神的那个所谓的应许的那个 fulfillment， 这个国度，这一定会发生的，只要有这个种子。所以后面就用了先知讲的话了啊，这个，因为主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而且要快。一说先以赛亚说，你要知道啊，这句话神会透过这个渔民，因为神还保守他一群的人，一说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没有落空，因为一说神对神的拣选对整个以色列的计划没有落空，甚至把这个推更广一点，神对于那些依靠他的人没有落空。纵然这时候看来是小数，确实现在有一群叫做 Messianic Jew， 就是叫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犹太人来我们教会，这个 A 堂牧师就他们就是军人，他们是信靠主耶，但是在当你要了一定要了解，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是被逼迫的，逼迫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逼迫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被逼迫，政府逼迫他，这个宗教逼迫他，他们很辛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啊。他们在困难里面的，像很多人邀请我们参加以色列很多的这个，我只选他们，我选他们不是因为我喜欢选，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兄啊，因为他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啊，不是整个以色列人，像你说那整个以色列人都信耶稣吗？就这么一群小小人呢，这小小的。少少的小小的，看怎么说都可以。在以色列，这群人在以色列最被逼迫，不是别的宗教，是他们的 在逼迫他的。神说你看我没有放弃，所以这是先知讲话。我就说神的这个所谓的救赎要早早的完成，不过这还是一个过程。那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所以这个又用先知以赛亚，前面是这个以赛亚是第十章啊，就前面说以色列人虽多如山，我不过是剩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以色列人是很多，但是真正的得救的成为神儿女这是少数。这样的事情神的救恩要发生在以色列会早早完成这救赎。后面多句话又如先知以赛亚，这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存留这些余种，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多玛这样的就灭亡了。因为神的主权他定下这个，这些人跟从这个，神就知道这群人是他的子民，神知道这些的人会成为他的所谓的儿女，永生的儿女，所以神一定要 fulfill 他的责任，他的应许，他保守他。如果没有神的保守，这群人会像索多玛一样全都不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信实的神，为什么出来一个先知，或是出来这么一个 ministry 一个先知的功能？先知的功能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就告诉我们，孩子啊，你走错了，你走偏了，或者说这时候你已经不肯走了，软弱掉了，你懒惰了，或者说你害怕灰心丧胆了。所以先知安慰我，鼓励我，提醒我，甚至责备我。但从神的角度，为什么历世历代神都会兴起先知？我今天昨天讲到，先知不见得只是知道将来，你讲神的话，这个也叫先知。从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原来神兴起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信实，所以先知是真的，他要按照神的信来做他的事情，不是只有个恩赐，不是只有为一些好处啊等等，或者啊、哦，我这个是大先知，大一个先知他的功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提醒我好好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时间到了，这边所说事情就会完结，前面一句话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所以我要那从另外角度，从神的角度，他 代表神一直提醒我们，我是信实神，我是信实神，我是信实神。所以你发现呢、啊？如果这段经文一分从就第九章到这里，你能够明白保所提的，你对于整个的你的信心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你慢慢已经不再看环境，慢慢你就不看自己，你看谁啊？看神。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走过，哇，这种环境这么难，这种事情怎么会，有时候走过你就摇摇头就走开，就是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改变啊，不要一些这个一些不对的事情发生，你也变成反应的时候也变成不对。当然我们还是有血气，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过现在我要比以前好，就是以前的血气还要撑很久，现在比较容易、哦、一甩就把它甩掉，还是有感觉啊，就有情绪，但一甩就把它甩掉。因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回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我重新的恢复我是神永生神儿女的应该有的身份，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盼望。这些都要过去，这些都要过去。所以神的主权是非常重要，那跟一件事情叫神的拣选，所以他拣选谁，所以说怜悯谁就怜悯谁，我已经解释过了，不是他看谁喜欢就拣选，那个不喜欢就要丢掉，是因为我们都全都在他怜悯的底下，其实我们全都是在完蛋的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拣选谁就拣选谁，他拣选有前后有，还有拣选谁成为什么样子，是吧？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好像烂泥巴一样都要被丢弃的，所以你从拣选要从，不然的话你会觉得神不公平。 OK， 在拣选完以后马上就回到一个责任，神拣选我，拣选你，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要活在神的拣选里面啊，这个叫呼召命定，就是神已经定的 everybody knows， 你要像耶稣，然后再活出主耶稣的样式。那呼召是什么？神把你放在做医生，这是你的呼召。神把你放在学校，你做老师，他的呼召。神把你放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做宣教士。神把你放在哦，做在一个职场做一个 CEO， 这叫呼召。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呼召的目的一模一样，就是在呼召的那个环境里面活出你的命定来，活出主耶稣基督来，不是这样吗？这救恩就是这样子，那整个的都是神的工作，被呼召、被拣选，都是神的。然后走上去，有能力活出见证，也是神的这个人神的帮助。到最后有一天，你走完了，感谢主，你走得成功，或者走得非常的完美。所以说有个冠冕好，你也感觉到不配。因为不是你赚来的，因为是神帮助你。你我只有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信靠顺服。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一辈子只有一个操练是什么？破碎啊！就是你不肯，我不肯信靠顺服。说难是很难，说容易很容易。Let go and let God， 你什么都放了，就让神就可以做工。所以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我这种名词啊，复来复去讲，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因为我弄了好久才把它搞得稍微有点明白。因为我被一个传道人这个挑战嘛，啊，他说如果你不把这个预定啊，不是这个拣选，不，他就 election 不是预定啊，不是预，他如果你不懂得 election 拣选的话，你对你的救恩没有把握。但是你要把它搞懂的话 ，you will go crazy。因为我想要从人类的角度就 try to understand 神的事情是不容易，那特别在他的神性这方面。不过相信感谢神，既然把这点讲出来，我相信他会让我明白，直到我真正的比较清楚，是被圣灵更新了。当我遇见了这位主，我突然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说我头脑要把它解释，因为不可能，我人怎么可以解释神的事情？不过当我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我只是去经验神的应许，不是去解释神的应许，我就发现神的应许就是这么的真实。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神呢，这样的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啊，大家伙儿有解决第一章到第五章，我讲了蛮久，不过大家会觉得第八章到六七八我也讲了蛮久，特别第八章，我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放在心中。我想这个对你我讲走前面路应该是非常重要。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我们为主啊，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这样的救赎啊，我们现在我们感谢和赞美，更是为主自己，这是他亲自在你我上做的工作。我们要想，不是说他做工为他在我们上的工作上感谢，为这位工作的主要向上感谢。真的用圣经的话，他真有无比的忍耐跟宽容啊，才我们才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都神的。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专门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帮我们带进心的。哦，谢谢你帮我们带进你的旨意里面，谢谢我主啊，把你恩典当。做好正常，我说做前面所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你荣耀你的命。哦，我就知道，当我讨你的喜悦的时候，你的喜悦会成为我的喜悦。我就感谢，我就赞美。哦，把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谢谢。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简短的做一些，对我们把这个在我们上的工作再次的反复思想的时候，就我们就反复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当我们在思想你的在我们的作为这年间来，我们就献上我们的赞美。就神，你可以做这样的事在我们的身上，也就这样的做事，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 也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才把我能够把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才能够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与王子来同坐。主啊，就让我们忠心的活出你的旨意来，让我们活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呼召来。哦，好像呢，神你独生爱子主耶稣的那个模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成为我们的见证，好像许多人在我们身边的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求你向你的百姓，向你的姊妹子民来显明，不能在山庄宣教道的所有的福音中心，不能在成年青年儿少，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从你来有个出入的平安，有个遇见你弄得满足的喜乐。哦，我们就知道说，神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把今天其他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